那这里呢，其实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和佛学都是向内去挖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说一些科技啊等等，它主要是向外探索的。那同样都是向内，可能马上要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首先得认识自己这个问题。那认识我自己这件事，对于西方哲学和东方的宗教的智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想先跟周老师请教一下。就是你看，这个西方哲学提出认识你自己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这中间，西方哲学有做了哪些关于认识自己这一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据我了解啊，西方哲学强调那个认识你自己有两段，第一段是古希腊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古希腊那个雅典的那个神庙叫德尔菲神庙，德尔菲神庙里面供奉的是太阳神阿波罗，那么在德尔菲神庙上面就有刻了一个神谕啊，神的那个指示。就是认识你自己，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是，它是代表是从阿波罗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们雅典城邦的那个他那个最重要的神吧，那个他说出来的要认识你自己，这是什么含义呢？它实际上是说人你要知道你的局限性，你不要太骄傲了，他强调的是要知道自己的局限自己的限度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古希腊很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有一个朋友到德尔菲神庙去问神说那个我们雅典最智慧的人是谁？那么这个神就回答说是苏格拉底，然后苏格拉底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啊，他就很奇怪了。他说："我这个人其实挺笨的，怎么说我是最智慧的人呢？"他就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相信啊！"他就到那个雅典去找那些以智慧著称的人比如说那个政治家有的那个是艺术家、工匠这个。还找了一个诗人就去问他，是那个问了很多问题，看他想证明这些人要比他聪明。结果他说："我发现他们仅仅知道自己那个从事的那个领域的那一点事情，他们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这个，而我呢是知道我其实是很无知的我好多事情我不知道，尤其是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应该怎么活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呢，可是他们也都没想明白，但他们自以为他们都很聪明都，所以他说神说我是最聪明的，是最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知道人的局限性的，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所以他当时强调的是那个，就是你要人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不要狂妄。不要狂妄，这是那个古希腊的时候强调的。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包括到现代，西方哲学家也讲要认识你自己，要实现你自己。那时候强调的是，你要知道，就是它是针对个人来说了每个人要知道你自己独特的地方是什么你要知道，就是你，比如说尼采尼采那个他就说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你要珍惜你的生命，你要实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你不要作为一个大众的符号跟随着大家在那里生活你要把你自己的那个独特的东西实现出来，他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这个和那个古希腊可能是不同，但是西方哲现代哲学家他还是另外还是有一点的，他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就举尼采为例子吧，因为他比较有代表性，我对他也比较熟悉他一方面强调认识你自己，强实现你自己要是要把你的独特性，要把你的那个独特的生命的价值 它实现，这是一点。他另外一点，他说实际上你真的你去深深的挖掘自己的话啊，你身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嗯，他说的更高的自我实际上就是一个超越个体的，一个那个能够站在宇宙的立场上，去看人生的，这样一个就是那个让人生有一种终极意义的这样一个自我，他也强调这一点。那我想我发现这一点呢，其实是哲学家们一直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人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很多哲学家都有这个观点，就是人身上，你有一个自我，那是个小我，但是还是有个大我的，啊，那个大我可能那个像柏拉图说那是个理念世界，一个完全精神的一个世界，啊，基督教说是一个上帝啊，天国啊。那么像尼采是不相信上帝的了，但他认为是人生应该有个更高的意义啊，那个大我。那么这个大我都会派一个代表住在你这个小我里面啊，你要去发现这个代表。用那个孟子的话来说，其实这就是静心啊，知性知天，就是说你他说的那个心灵的心，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精神世界，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性，就是能够和宇宙相通的那样一种那个一种觉悟，你要把那个，那实际上是一个大我派在你身上的代表啊，你要去找他啊，你要去听他的教导，然后你就和宇宙的大我打通了啊，这样就觉悟了。像这样一个观点，我想好像是哲学和宗教应该是比较共同的一个观点。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大我、小我，大我还派了一个代表到小我这里来，有点晕啊。我们佛法里面听的是无我，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吗？还有刚才说要认识无限性，怎么到了古希腊哲学变成了要认识人的有限性？这个佛法和宗教和哲学在看待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是有很多不同吗？请问法师。
刚才这个赵老师讲到大我和小我的时候，我比较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这个奥义书，在这个奥义书呢，奥义斯说它是印度的宗教和哲学的源头。印度这个国家宗教特别发达，你看当时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96种宗教，那这些印度的宗教呢，其中像婆罗门教啊，它就是建立了一个宇宙的大我和个体生命的小我，他认为这个宇宙的大我和个体生命的这个小我它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印度的文化里边有一种思想就是叫还我一炉，他认为人就是因为你呢，这个就是你对自己，你就是每一个生命呢，因为你缺少对你自己的这种小我的认识，迷失了自己，所以你就导致这种轮回。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就在你要去寻找你自己的小我，最后呢回归到这个大我，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还我一炉，大我跟小我的融合，就是宇宙和人的生命自身的融合，这就导致了一个生命的一个会达到一个最圆满的境界。基本上印度的各种宗教啊，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调调，但是佛法呢，它是比较反对这种思想。这个首先佛教，比如说当我们说到这个自我的时候，其实自我这个概念啊，从西方的这个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之后，整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对关于自我的这种个性解放啊，个人价值的实现啊，对自我的这种价值的追求啊，对追求自我的独特性啊，基本上成为这个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从西方文化到我们这个 这个受到东西方文化影响呢，许许多多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凡夫俗子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人在意的就是自我，我们每天都是在活在一种自我的状态里，我看到了，我想到了，我喜欢，我不喜欢，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围绕着我的这种感觉，以我为中心来开展各种生活，开展各种追求。但是究竟什么是代表着我的存在？究竟什么能代表着我的存在？其实佛法呢，它是通过这个缘起和因果的智慧，缘起的和因果的智慧，它呢会对这个自我的存在呀，它会做一个审视。这个审视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说到这个自我的时候，究竟什么代表着你的存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关注自己，那现在有人问你，究竟什么代表着你的存在？比如说你的身份能代表你的存在吗？身份，你今天有这个身份的时候，这个身份是你，明天可能没这个身份了，你就不在了。比如说青春美貌能代表着你的存在吗？这个青春美貌它很容易失去，很容易衰老。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情绪能不能代表着你的存在？你的想法能不能代表着你的存在？那佛法呢，它就会对作为自我，它究竟有哪些方面构成了作为一个自我的存在，它进行全面的一个了解，进行审视，进行追问。然后它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啊，它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所谓的自我，比如以身份为自我，以相貌为自我，以身体为自我，甚至我们以名字为自我，以想法为自我，以情绪为自我，所有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它跟我们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永恒的关系。那么它既然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其实它是不能作为代表自我的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关系和现象。如果我们把这种暂时的关系的东西当作是永恒的东西，那么佛教就会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像我们一个人，我们执着于身体，我们就会怕死；我们执着于身体为我，我们就会怕死；我们执着于这个青春美貌为我，我们就会害怕衰老；我们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很容易跟这个世界产生冲突。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对的。我们如果执着这个情绪为我，我们很容易陷入到情绪里边，我们会被这个情绪啊所控制，成为这个情绪的奴隶。所以佛教讲呢，讲无我，事实上就是要否定我们对自我、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无我并不是说你不存在，而是说你现在所认定的这个自我其实不是真正的你自己。因为你对自我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导致你的人生的一些烦恼和痛苦的根源。那佛教讲无我，事实上就是要否定这种认识，同时也要帮助我们如何的去解脱烦恼。所以佛教认为人生的最大的误解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如果我们要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那就是要我们必须要改变这样的一种误解。所以佛教讲无我，事实上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摆脱这样的一种误解。那么究竟什么代表着你呢？那佛法的修行啊，它除了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些现象跟我们是暂时的关系之外，它还会通过禅修去审视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我。所以像这个《楞严经》里边，它会这个有七处真心，比如说你的心到底在哪里？这个心有没有形象？心到底在内还是在外？当你在审视你自己的内心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想法，其实都是一种 一种关系，暂时的假象。当我们通过对自己，所以真正寻找自我事实上是要向内心去寻找，是要向内去寻找。当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摆脱了，当我们摆脱了我们对自我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灵的天空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它是无边无际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觉醒的星空，而这片觉醒的星空它会让我们充满着欢喜，充满着自在，同时也可以帮，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片觉醒的天，我们就有能力我去摆脱这个各种烦恼各种错误的认识，同时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自在。所以佛法的这些禅宗啊，明心见性啊，它都是在帮助我们如何更好的去认识自己的一种智慧和方法。